许多的角落。所以等到在住在园中的，从一个花园经过一个花园，经过了四座花园以后，他可以怎么说呢？我就经历了，我走遍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美地。你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后来对他的子孙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弟兄们，现在你看见吗？迦南地好像花园一样，是一座又一座又一座。所以，当你穿山越岭，和我们的主一同穿山越岭，因为从耶路撒冷穿山越岭嘛，很明显往北走。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它是往北走的，那当然指着整个撒玛利亚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撒玛利亚特别到春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丽。我们所以刻意有一次是五月份，我们到以色列去，目的就要读各种诗歌，目的要看那个四座的花园。那么很可惜，我们去已经晚了一点。如果真的到了春天，请大家记得，最好的一个地方是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神是把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了约瑟，你还记得吗？因为约瑟所得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流便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因着流便失去长子的名分，所以长子的名分就给了谁呢？就给了约瑟。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摩西对于约瑟的预言，讲是太阳晒熟的美国，月亮养成的宝物等等等等，讲到勇士的山林，不要忘记，通通是指着什么？指着约瑟，就是以法莲的马拿西他们所承受产业那一块。那么大家记得那一块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以北的那一块。所以等到冬天过的时候，我的良人是穿山越岭而来，整个的撒玛利亚山在他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第一座花园很清楚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看你春天终于到了。那么这个花园一直可以到加利利海，所以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呢，你看见有一个谷叫做鸽子谷。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的山崖上面有很多鸽子洞，鸽子呢原来住在那里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所罗门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这是早期的时候。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些愤锐党的人，就是那些恐怖分子，他们躲在哪里呢？就躲在这些鸽子洞里面。所以后来罗马人呢很清楚，他们呢就像蜘蛛人一样从上面下来，然后放火在他们门口把他们活活的烧死。所以这是愤锐党的戏，愤锐党他们的遭遇。那么如果你这个人站在这个鸽子谷上面的山崖，有的时候如果风的向对的话，刚好主耶稣就在附近的山上讲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那些愤锐党的人应该听见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这个花园从撒玛利亚一直几乎延伸到加利利海边。但是其实呢，不要忘，在撒玛利亚就有很多磐石穴，很多陡岩的隐秘处。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就在那一带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你主耶稣讲这句话在哪里，你要去知道。主耶稣讲那句话的他怎么说？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讲这句话是在撒玛利亚山地，是在第一座花园的附近。现在你真的经过了第一座的花园，你不知不觉的，你所承受的就是神给约瑟的祝福，因为他得着双倍的福分，所以他当然就经过了第一座的花园。所以这个呢很清楚是第二章的那个花园。那么然后慢慢的再往北，到了秋天呢，他们当然就到了黑门山。那么到了黑门山下，你看见有一座园，这一园是什么呢？是果园。那么现在的果园跟从前不一样，是跟起头第一个花园，第一个春天来只是花园。那么到了黑门山下，你看见那个果园丰富很多，所以一面有花，另一面有果，但是更重要的有香料。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生命丰富了？花 代表基督的美丽，果子是代表基督的丰满，因为生命看不见的，只有生命满满满到一个就变成果子了，你看见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花不能供应人，花只能让人欣赏，但是花不能叫人满足，真正叫人满足的是果子。所以开花结果代表生命成长的情形，大家不要忘记，人怎么知道你的见证？看不见听不见，但他们闻得到。所以等到南风吹来北风兴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香气就从这个园子里面就散播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见吗，它有拿达，有番红花，有菖蒲，有桂树，有各样的乳香木，末药沉香和一些上等的果品。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一面生命丰满的情形，还有呢，你看这些香料在不同的情形底下来发出它香味的。这里面有的香料需要隔的，你如果把一个树隔得越深，它从里面就有香料出来。所以我们去过雨季地，那么他们特别拿一把几刀子就割了树，那么然后很自然就发出香味来。那有的香料呢是经过煮它才发出香料来，有的香料呢是经过火烤它发出香料来。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些的香料，你就知道它在各种不同的情形底下就把它隐藏在它里面的丰富就散发出来了。那这就值得我们的见证来说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第二章有花园，到了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就在黑门山下有果园。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呢是在两个地方把香料种在那里，一个是在以基底园，还有一个就在黑门山下。那么到了黑门山不要忘记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因为迦南地你怎么知道是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巴。你怎么知道你在但？你就在第二座的花园，你只要经历第二座的果园，你就起码你经历了整个的但，明白吗？所以从耶路撒冷以北很清楚的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了加利利，然后最后一直到了黑门山，你很清楚这是第一年给我们看见的情形。那么这是第一年，到了第二年春天又来到了，慢慢的很明显就从北再往南走了，就因为一直第一年是往北走，然后现在呢慢慢就往南走。那等到慢慢往南走的时候，那么当然就走到了第三座的花园。第三座的园子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六章有核桃园，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三座的花园。那这个花园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花园刚好就在加利利海边，特别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到所谓哥尼撒勒。慢慢的你就发现在整个加利利海它的西岸有一块地方，因为加利利海的海面呢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那个地方有个斜坡上去的，当然斜坡越高是越往海拔0度那个方向去的。但是就是因为它的地势非常的特殊，所以格尼撒勒呢所有的东西是春夏秋冬的东西都有，从寒带到亚热带所有的东西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在那里看到葡萄，你也看到花，这个石榴，而且同时你可以看到核桃。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地方它是有冬天的植物，有夏天的植物，有热带的植物，有寒带的植物，通通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格尼撒勒。那格尼撒勒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要记得我们的主他在加利利海，他多半在哪里？在加百农工作的。那加百农稍微往南走一点点，要记得那一个整片的地就是格尼撒勒这块地。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第三座花园。那么这里明明的是下到核桃园，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花园呢是在斜坡上面。 那么如果你下到湖面的话，就下到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如果大家去过加利利的话，你要记得要喝水，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就是因为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你看见你从湖面一直到山顶，就各样的植物通通会有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中间最丰富的地方。那么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们拉比特别禁止在过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从葛尼撒勒来的所有上等的果品，不可以。因为作为所有住在耶路撒冷人认为，所有在加利利人都是爱世界的，他们是纵情享受的，所以他们特别颁布了个禁令，只要是从葛尼撒勒来的果品，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享受，特别过节的时候，因为他们要禁食，他们要表示敬虔。那么这是指的犹太教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主耶稣，不要忘记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常常经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座花园。那么这个就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见。那么等到第七章，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我们可以在村庄住宿。那个村庄表示很多很多的村子，而且它是田间。那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这第四座的花园就是指着耶斯列平原来说的。耶斯列平原就是很有名的哈密斯顿战场。那不打仗的时候，因为它刚好在海平面上，所以那里的土壤，你记不记得打过仗，你记不记得一下了雨以后就变成泥，就湿哒哒的。所以你看见虽然敌人有战车，终于呢现在战车里面迦南人就打败了，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上面的故事。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因为它的土泥土非常的肥沃，它的目的不是拿来打仗，它的目的就是来生长那些最好的东西，所以是一片田。所以这个整个的耶斯列平原又称为什么呢？又称为神的粮仓。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就知道，那的确是很肥沃很肥沃的地方。那么就是因为泥土非常的好，适于长这种的植物，所以等到下雨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一片的泥石。那么因为它很平很平，所以是个很好的战场。这个拿破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拿破仑的感觉，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整个以色列最后的战争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哈密斯顿战场，也是在耶斯列平原。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找到迦南地所有的土产，那么根据生命记有七样的东西，明白？有葡萄啊，有大麦、小麦，有橄榄呢、然后还有其他蜜啊，蜜就指着这个棕树的枣子等等等等。如果你读生命记，你这有七样的东西，那么你在整个的这个第四座花园，你通通可以找，通通可以找得到。耶斯列平原它是东西向的，那么最西边呢有一个要塞叫做米基多，所以叫哈米基多战争，就这个意思。哈就是山的意思，米基多就是米基多山，所以哈米基多战断的就是表示说这个战争在那一带。所以在西边有一个要塞，在东边快到约旦河也有个要塞，就圣经中的巴山。巴山什么地方呢？你就记不记得，就是等到扫罗阵亡的时候，他们把他的身体呢就钉在门墙门上，就拿着他的首级呢就到了这个腓力斯人五个城那里面去。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巴山。但大家不要忘记，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他们觉得当初的伊甸园应该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巴山附近。为什么？因为附近有很丰富的水源，包括这个基甸300人的那个基利泉也在那个地方，但基利泉今天已经干了。可是基利泉的附近呢，很多很多的水泉。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的话，那里有一座的花园。那么根据 Time Magazine， 根据时代杂志呢，是以色列最美丽的一个地方，那一点都不错。如果我们去的话，你今天可以看见就在基利波山下，那个是应该是 啊，也应该是扫罗阵亡的地方，但那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美丽，你可以想象，他是君王，就是所罗门，